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接着上次的提问，因为上次提问很多，我们今天是从第12个问题开始。道家追求的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是真实存在的吗？和密宗的红化本质是否一样？在了解这件事以前，我们先需要一些基础的背景。在凯西的《通灵》里面，曾经提到过道家的起源源自东方的沙漠地带，也就是新疆的沙漠地带。你也许听说过，在沙漠地带曾经存在过古格文明，甚至更老的文明。这些文明的同一个时期，正好是3万年以前地球人类的亚特兰蒂斯时期。凯西曾经有大量的文字描述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人类文明，而其中有一段也许对你理解这件事将会产生帮助。在亚特兰蒂斯文明3万年的早期的时候，跟亚特兰蒂斯文明更早的一个文明叫母文明 （MU），母大陆文明。这些早期的人类当然只存在于通灵的文字里面，你无法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找到确凿的证据啊，所以我们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文明存在，它们太久远了以至于完全淹没了。在亚特兰蒂斯文明以及跟亚特兰蒂斯文明早期并存的母大陆文明里面，在凯西的通灵里提到这么一件事：最早的降生这个世界的灵魂，他们不完全进入肉体。他们是游移在肉体跟非肉体之间的一个存在，他们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的，不像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主要的认同是肉身的认同，你会指着你的身体说这是我，但是那个时候最早期的人类，他更多的倾向于思想体，他游移在肉体的外面，飘在肉体的外面。他有时候会进入肉体，体验一下肉身的感觉，有的时候又离开肉体。而这一点非常奇妙的是，跟佛经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啊，这点也许令人感到吃惊。你如果看佛经，在佛经里面曾经记载人类的起源。记载里面提到，人类是从天界而来的天人，是从天界而来的天人。由于这个天人看到娑婆世界的当时的这个地面充满了地脂，就是类似于脂肪的脂，叫观音天，对的，充满了地脂，所以他贪恋这个地脂的味道。他据说那个地脂，原来是覆盖于整个地面以上的，非常甘美所以天人贪恋于这个地质的甘美，所以就经常从天界下来，来品尝地质的味道。而他吃的越多，渐渐他发现他返回天界的能力就降低了，因为地质是属于大地的频率，你如果大量的食用这种东西以后，你上升的频率将会被拉低，所以至于经典里提到，那些天人们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天界，而有一部分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那一部分天人就开始变成类似于亚特兰蒂斯文明一样，它游移于肉体跟非肉体之间，它也在人间生活，但是它不完全在肉体里面生活。经典里记载，最后连地脂都吃光了，表面一层地脂经不起吃，数量并不是很多。地脂吃光以后，那它必须要有食物啊， 那么就开始真正的吃一些类似于地面生长出来的五谷杂粮的东西。一吃了那个以后，这些天人彻底失去了飞行的能力，完全失去了飞行能力。他们渐渐的变得只能够留在肉身里啊，他连离开肉身的能力都没了。这是佛经里记载的啊，它很奇妙的是跟凯西通灵里面记载的东西基本是吻合的。这是第一件事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如果你看过道家的一些书啊，古代的一些史料典籍，你将会发现古代先晋以来啊，晋朝、前秦等等更古老的年代以前，曾经有许多的道家的道士，不一定是道士，只是民间的一些人物吧，可以这样说，他们似乎拥有一些漂浮的能力啊，有经典里曾经记载过，早期的人类是会漂浮的。曾经记载过这个，也许人类只能把这些记载当成神话啊，但是的确在神话里面记载过类似的事，在更早期的人类里面，他们的身体有漂浮的能力啊，但渐渐的这种能力就丧失掉了。对，一开始灵魂是从光阴天下来，游弋在肉身之外啊，就短暂的进入肉身体验一下，等吃地脂吃了太多以后，他就无法飞回天界啊，他吃了更多以后，地脂吃光了，他只能吃五谷杂粮，一吃五谷杂粮，他甚至无法离开肉身了，他只能在肉身里，而这个肉身还是可以短暂的飘起来一下，不完全，他这个飞行的能力没有完全丧失殆尽，还是能够短暂的漂移，只不过不能够离地太高啊，所以在古老的这个文明里面有这些短暂漂移的这种记录。所以当你把这些背景串联起来，你将知道道家的文明啊是来自古老戈壁，古老的戈壁啊，它的历史跟亚特兰蒂斯同一时代啊，它不仅仅来自老子，老子只是很晚很晚时期的出现的人物了，道家比这个要久远的多啊，非常久远。对，当你把这些背景串联起来的时候，你将知道道家提到的长生不老啊、白日飞升啊等等啊，它并不是一个人类晚期的发明啊，它显然是一个来自于早期人类的记忆，早期人类拥有这样的能力，在古老的传说里就有人会漂浮，而且是一个正常状态，就像我们呼吸是正常状态一样，早期的人类他肉身的漂浮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是渐渐的灵魂遗忘了这个能力，以至于到后来它只是变成道书上的一些神话，一些美丽的神话，白日飞升啊、长生不老啊等等一些美丽的神话了。这个神话并不只存在于道家，在密宗里面，也许大家听到过密宗的红话，在密宗大圆满里面的红话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的灵性的成就越来越增长以后，它将渐渐的转化物质的身体成为光身，光明的身体，这个实际上就是回到你本来的这个光明的身体，因为当你从光阴天下来的时候，你的确是拥有一个光明的身体，你不是以肉身为主的啊，你是以光身为主啊，随着灵魂的堕落啊，才慢慢变成以肉身为主，那随着灵魂的成长，他再一次回到以光明的身体为主。对，光明的身体并不仅仅限于死亡的时候，所谓的红化是指死亡的时候肉身融入光明，而真正光明的身体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对，红化分成几个阶段，最低阶段是指在死亡的时候肉体渐渐缩小，化成声音和光，据说在肉身化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 声音的现象，不仅化作光，它也化作声，所以你会听到隆隆的低鸣的声音，类似于很闷沉的打雷的声音，雷声隆隆。但这个只是最初一级的动画经验，它的肉身会开始缩小，缩到很小啊，缩到也许只有半尺高，甚至只有一个手掌高，坚硬如铁，整个肉体缩到一个手掌高的时候像铁一样非常坚硬。而更高一级的红化是它连最后的坚实肉体都红化了，而只剩下指甲跟头发，指甲跟头发剩下来了。然而这个还不是最高阶段的红化，真正最高阶段的红化是指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肉体就光化，他的肉体看上去仍然是肉体的形状，但实际上已经是光化了，是你看不出来。而这么一个身体将会像光阴天的天人一样随意的飞行。这种身体在密宗大圆满的经典里提到，我们地球上就有这样的人，在哪里呢？据说在地球的同一个空间存在的一个高纬度的净土，这个净土在密宗里被称作香巴拉，叫香巴拉净土。香巴拉净土的交通工具就是飞碟，一个圆盘状的飞行器。解放前，西藏曾经有个若那活佛，若那仁波切。若那仁波切在汉地的时候，当时很出名啊，很多达官贵人拜他为师。他曾经描述过，他有一个怪师书，脾气很怪。这个怪师书由于念文殊心咒，念了上亿遍以后，感应文殊现前。而由于这个怪师书真的是个怪师书，很怪，脾气特别怪，所以至于当文殊现前的时候，传给他的法都是很怪的。传了他什么呢？传了他怎么样造飞船。因为这个怪师书见了文殊以后，其他要求没有，他希望文殊传他一些造船的能力啊。他脾气非常怪，他就对这个很感兴趣。结果文殊真的答应了，就传给他一些造飞船的能力，并且嘱咐他必须保密，必须不留下任何文字的痕迹，只能留在心里，方法只能记在心里。结果这个怪师叔就真的用这个极为简单的这个造船能力，用木头和一些奇怪的东西造了一个只能够一两个人坐上去的这个船。这个船据说能在天上飞，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话玩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是在这里讲一讲，你并不一定要把它当真啊。而且据说这个家伙这条船非但能够在天上飞，而且能够潜入水中，它的描述非常像飞碟的样子。而在十轮金刚里面，密宗的十轮金刚里面曾经详细的描述过香巴拉净土的情况，描述过这种香巴拉净土的工具，圆盘状的工具能够发射光束，并且能够上天入海。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在古老的经典里实际上都曾经描述过。据说香巴拉净土的人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进化成了光身，光的身体。而在十轮金刚的预言里面曾经预言过，香巴拉人类在600年之后，从现在算600年之后将发现香巴拉的入口。那600年以后，人类的科技已经能够发现非物理的存在空间了，所以600年后人类将发现香巴拉的所在。而香巴拉的人类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人类在600年后将会发现它们，但对于香巴拉净土的居民来说，人类是野蛮的民族。所以在十轮金刚里提到，香巴拉净土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跟人类一战啊，驱赶野蛮文明。所以在十轮金刚的密续里面提到，600年以后不是人类侵犯了香巴拉由于人类打开了香巴拉的秘密的大门，所以香巴拉的人类 乡巴佬的高层面人类将会占统治跟占领整个地球啊，所以到时候地球将会是一个人类跟高级存在共同生活的空间啊，记载里面是这样说的，《十轮金刚》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师，包括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的张家国师。张家国师曾经跟雍正提到，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再来，但是没有办法，预言里面我必须再来，而且在最后一次我将成为香巴拉净土的战士统领，并且打败人类的侵略，因为人类在侵略香巴拉统治地球啊，这是《十轮金刚》里提到的一些描述。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神话啊，我们只是随便讲讲，也用不着当真。所以这一切都在古老的经典里曾经被记述过，所以他们本质是否一样呢？本质可以说完全一样。那个最终的本质就是你将回到类似于光阴天的这种光明的身体啊，这是每一个人类最后的方式。肉身不是最终的方式，肉身几乎只是无意识进化的终点。凯西曾经提到过，你人类的身体是无意识进化的终点。什么叫无意识进化？就是从石头进化到木头，木头进化到鱼类，鱼类进化到动物啊，鸟类，哺乳动物，最后进化到人类。所以人类是无意识进化的终点，但却是有意识进化的起点。所以从人类开始，你将停止无意识进化，因为无意识进化的工作已经彻底完成了。一只狗、一只猫或者鱼类，它们并不需要念咒语啊、修行打坐，它就会自然的进化，无意识。它迟早有一天会进化成一个人，但是。一旦你进化成一个人，你就必须开始有意识进化。你可以堕落，你也可以前进，你拥有了选择的能力啊。从你成为一个人开始，你拥有了自由，同时拥有了责任，对自己负责。你可以说我不要进化，然后你一直堕落，没有人会管你啊，没有人会阻止你，你也可以一直堕落下去，没有问题。但是你也可以说我要进化，我要继续成长啊，那也没有人能够阻拦你，你也许用最快的速度七生就可以成长为一个四果阿罗汉，一个解脱的人，最短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当你成为一个人类的时候，你的进化变得完全有意识了，你可以放慢它，你可以加快它，而最终你的肉身将进化为光身，将再一次回到纯粹的光的身体。那个时候你的心智，你进化的水平将会完全的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灵魂。所以为什么香巴拉认为人类是野蛮的，人类充满了血腥跟杀戮，充满了手足之间的杀戮。它不仅杀动物，它也杀人。所以当600年后人类发现香巴拉以后，他们果断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一旦这扇大门被打开，在人类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香巴拉的勇士将会蜂拥而出，统治地球啊！因为这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一个高级的文明将会占领这个世界啊！这是《十轮金刚》里提到的。好，第13个问题，再补充一句啊，刚才讲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宗教的经典，来自于《十轮金刚》，来自于凯西的通灵，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于我本人的想象力啊！我本人没有添加任何想象的成分在里，所以我只是依据经典当中《十轮金刚秘序》里面提到的，依据凯西通灵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提供你一些，你可以把它完全当成神话的一些背景。啊，你不必把它完全当真，你可以把它当成神话，没有问题啊。好，我们看第13个问题。回到本源是每个宗教追求的顶点。 那么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源是谁创造的？再往上还有什么吗？啊，这个问题很好。你知道人类的头脑只能适合于线性的思考，也就是头脑的逻辑是站在一个平面上的。啊，当你站在一排人的面前，你就会说这个人后面是谁啊？那个人后面又是谁？推到无限远，推到地平线，你依然可以推到他后面一个人是谁。这就是一个看似不可解的悖论啊。永恒的源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创造的？如果永恒的源头是上帝，那么上帝背后是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模式，因为头脑的方式是线性的，它只站在一个水平层面，这个水平层面就类似于十字架的那个横的那一杠，所以你会发现十字架很怪，横的那一杠比较短，竖的那一杠比较长，因为什么？它象征的横的那一杠是人类的头脑，它能够理解的东西实际上很短浅，它的目光很短浅，所以它是短的一根木头。而当你跳出你的头脑的线性模式，线性思考模式的时候，众生就产生。那什么是众生呢？一旦你超越你的头脑，一个深度就不请自来。在那个深度上，你将会发现整个宇宙都在你的里面，整个存在都在你的里面。这就是它的深度，它没有任何的操作，它没有任何的造作，宇宙就已经在它里面，所以它根本不存在无限倒退的这种悖论。你可以无限倒退，但是即使你无限倒退，你依然在里面。就好像说有的人不理解，宇宙是无限大的，无边的，对不对？宇宙是永远没有边际，但这个永远没有边际却在一个东西的里面，这完全超越了头脑能理解的范围。这就是佛教或者禅宗里面提到的一个空。楞严经里有这么一句话：汝身汝心，乃至于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虚空大地，皆是妙明心中物。这是楞严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佛陀讲给阿难的。你的身、你的心以及你外面的山河大地，都是你妙明心中的事物，也就是整个宇宙都在你的里面。这点完全突破了思想能够理解的边界。思想再怎么理解，宇宙都是无边的，它永远达不到一个头，它永远找不到那个源头、那个起源、那个背后的背后的背后的人。那个人可以无限的向后退，他可以永无止境的向后退，但是即使他永远向后退，永无止境的向后退，这一切仍然在你的心中。你以众生的方式轻松的逾越了整个物理存在啊，这就是禅宗了，这就是那个禅。所以他是头脑在这里完全瘫痪，完全瘫痪啊，因为头脑在这里完全被吃掉了，被包容了。所以当你问再往上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众生的话，你只需要一步就能够跨越。如果是水平的话，你跨越一万步、一千步，你都无法跨越到最终的源头。但是你只要向上跨越一步，所以为什么印度教里面讲一个人可以来到第六个中心，但他怎么也无法来到第七个中心？因为第七个中心需要你往上面跳，叫百尺竿头从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你从一百尺的竹竿的顶端突然间跳入虚空了，跳入天际了。一旦你跳入天际了，十方世界就都在你里面了，十方世界现全身啊，这是禅宗对于破牢关彻悟的一个人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诗。只有当此时你才真正来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源，本源不在思想的罗列里面啊，不在思想的罗列里面，它并不是后面的后面的后面，不是，它是超越的，纵向超越的。 不是水平超越的，这就是所有宗教追求的那个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这个源头的关系，因为人们的理解总是只能够在纵向的，在水平的考量上，纵向超出了他头脑的范围。当然我现在这样讲，你也许能够听懂，但也仅限于听懂，你并不是真的达到。但即使这样，也意味着我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种下了一颗你将会达到的种子，种下了一颗帮助你少走弯路的种子。因为你没有必要做那种不断的往水平方向探索的事了，你知道那个是徒劳的，即使你永恒的往后退，你也找不到源头。这为什么我一直说，即使你永恒的往后退，你也只是意识扩张而已，你拼命的扩张，扩张到地平线也不会有头的。而这个时候禅师轻轻的在你头上拍一下，或者只是在你的耳边喝了一声，仅仅喝了一声，突然的你就从那个纵向的延伸当中突然间收回来，那一声那突然的袭击让你伸出去的意识一下子收回来了，甚至产生了一个超越的高度。对很多人在棒喝当中开悟就这个原因，有时候仅仅只需要那么一弹指，你就会达到。好，我们来看第14个问题。在看昆达里尼的时候，忠告那些无法将肉体欲望放在一边，无法在冥想期间将自我协调至至高理想的人们不要去冥想，应该先去祈祷。如果祈祷可以使你改变，再进行冥想，否则远离冥想。冥想将有能力带给那个人的意识啊，冥想将有能力带给那个人欲望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解释一下祈祷跟冥想的关系吗？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来自凯西本人，这句话是凯西讲的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凯西在昆达里尼的描述里面曾经警告人们，如果你不能把肉体的欲望放在一边的话，请你暂时不要冥想，你暂时只用祈祷。为什么？冥想意味着达到一个内在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如果你的心是不纯净的，如果你的心是携带着肉体欲望的，那在这个高度上无论什么欲望都将会被实现。凯西曾经提到过，你的第六个中心是意志力的中心。什么叫意志力的中心？所谓意志力的中心，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意志，一旦达到这个中心，都将被实现。他不过问是对是错，是正面的愿望，负面的愿望，只要是一个愿望，你一旦达到第六个中心，它就会成为命令。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伯的神话里面说有一个神灯的精灵啊，这个精灵并不在神灯里，这个精灵就在你的灯里，你第三只眼的灯里啊。所以古老的神话其实都用了隐喻，你明白吗？你的第三只眼就是一个灯，它是照亮这个世界的灯，而在这个灯里有一个满愿的精灵啊，所以阿拉伯的这个神话实际上象征了你的第三只眼。一旦你的欲望来到了第三只眼，它就会成为一种命令。如果是一个肉体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一定会实现。一个财富的欲望在这里一定会实现。一个美食的欲望在这里也一定会实现。所以那个神话里说，你无论向精灵许什么样的欲望啊，我要成为国王，我要成为百万富翁啊，我要一个美丽的妻子，都可以一秒钟就实现啊。这就是第六个中心的能力。但是那个神话里却告诉你，一旦这些物质的欲望被实现以后，你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所有的物质欲望背后都存在着代价，你不能在这个欲望当中上升，你就注定在这个欲望当中堕落。你是上升还是堕落，取决于你本人。如果那个财富啊，那个妻子，那个皇位，但你没有足够高的心灵存在的情况下，你注定会 会在其中堕落，这可想而知，对不对？这个用不着再详细的讲啊。显然这些欲望你沉浸在其中将会是什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将会成为你的锁链啊，它将会成为你深深的锁链，它将会成为你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快乐的背后都有同等量级的痛苦，你有多快乐就有多痛苦，不会少，不会少于你快乐的成分，可量级是同等。你知道近代西方那个被枪杀的好像叫列侬吧，是不是有人提示为那个西方那个一个歌手，哎，对对对，叫约翰列侬，他是被枪杀掉的。列侬的太太是个日本人，列侬有一个儿子，列侬被枪杀以后，他的太太跟儿子衣食无忧，因为他们的财产足够他们活几辈子了，太富有了。我记得他们好像还买过一个岛下来，富可敌国。但你知道列侬的儿子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勺长大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不能要的东西啊，他只要说想要就立刻会有，他那么富有，太富有了。但是我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小孩却变得极度的忧郁，几乎要得忧郁症，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一点意思都没有，完全没有意思，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让他感兴趣的。也许一个穷苦人家，你给他一块红烧肉，他就觉得世界变美了，但是你能够给列侬的儿子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变得兴奋呢？没有任何东西，整个世界在他眼里一直是灰色的。一个人当他拥有了全部以后，他的世界就崩塌了。然后列侬的妻子啊，就带着他的儿子开始云游世界，他们放弃优越的生活，他们开始过类似于不那么舒适的云游的生活，他们到处行走，他们对那个开始变得非常有兴趣，他们甚至对于到那些穷苦的地方变得更有兴趣，而不是那些富裕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西方人特别喜欢到沙漠里去啊？没有哪个这个中国人或者东方的人会想要到沙漠里去体验一下，也许有，但是很少。但却有很多西方人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安逸。一旦你拥有了大量的安逸，你的灵魂开始倾向另一面，他开始想尝一尝不安逸的滋味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肉体的欲望被充分的满足以后，还会引发一个更进一步的危害。你如果使用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力量，财富的力量、奢侈的力量等等各种各样的力量，出于自私的目的使用它们，显然你只可能出于自私的目的使用它们。一旦你这样使用，回应将迟早来到你的自身。你的使用无一例外的会给世界或他人造成伤害，即使你不知道，也许没有人有意的想要伤害别人，但是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很可能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伤害会回到你自己身上。这一记重拳迟早会回来，因为它是失衡的，在那个天平上一旦有一端变得太重，另一端就会翘起来，就会失衡。所以一个人过分的倾向于物质的欲望，即使你再小心，那另一端一样会翘起来，你迟早会获得那个回应，没法避免。对快乐的感官快乐的反面，那个痛苦是没有人能够回避的。所以不要好像认为你有法力、有聪明才智能够回避掉快乐背后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够回避，上帝本人都不行。只要他这种快乐是感官类型，你也许看过一个孩子充满欢乐的放风筝，他一边放风筝一边笑，笑得那么的开心，大笑。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母亲的话，此刻你就要当心，离他哭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 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妈妈都会发现这一点。当一个孩子变得特别的疯狂的时候，那个让他哭的事情也会很快的来，就要来了。让他哭的事情马上就要到了。你也是一个孩子，当你放纵于肉体的欲望、自私的欲望的时候，当你在狂欢的时候，很快你的眼泪就要来了，一定会是这样。所以人们要尽可能的平衡，你不平衡的话，迟早平衡也会找到你啊，你是躲不掉的啊，这个平衡是宇宙法则，你是躲不掉的。所以当你有肉体欲望的时候，你先要祈祷，祈祷神圣的力量净化你，使你肉体的欲望去除，让你变得干净。只有在你干净的情况下，你才有资格冥想。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要花30年的时间学习显教经典，在30年内不允许任何一个僧人学密法啊！你如果去了解密宗的格鲁派、格鲁巴，你会发现格鲁巴对这一点要求极度严格，在30年内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僧人哪怕碰触一点点密法的。它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各种各样密法你都可以在网络上轻易的获得，甚至网络现在有网络灌顶都有。但是当你进入真正的格鲁派，不允许你接触任何密法，在30年内你必须虔诚的学习显教经典，各种各样显教的经典。那个30年是为了你的纯净做准备的。你可想而知，一个30年在背诵经文的人，他的心将渐渐的沉静下，渐渐的变得纯粹，变得干脆，他的心将100%的朝向神圣源头，而不是朝向自私的欲望。30年后，你知道吗？有一个很让你惊讶的事，一个人经过30年的不断的自我净化以后，好，他终于考取了格西，有资格学习密宗了。好，现在怎么样呢？他开始有资格，他是一个格西了，他有资格进入密宗院了。进入密宗院以后，真正的密法只需要学3年就可以毕业啊。所以你就觉得非常受打击。你花了30年，你想好好的学一学密法，然后谁知道密法只需要3年就可以全部学完。足够了，在3年之内就可以把所有类型的灌顶全部给你传一遍啊，各种各样的灌顶，3年足够了。所以一个人在3年之内就可以把所有密宗的密法全部学一遍，并且完整的观想一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凯西说，在你没有进化以前，你先不要冥想，先不要学啊各种各样高深的东西，你先学习怎么进化，怎么祈祷。当然这个东西也许对现代人已经不适合，没有哪个现代人能够熬得住30年的寂寞。所以这就是密宗为什么也开始放低身段，也开始想其他的方式。你熬不住30年，对不对？可以3年，你熬住3年就可以。所以密宗在头3年要修4家行啊，百字明、金刚萨埵、文殊心咒、上师供、宫曼札，5家行，这5个东西也是能够让你产生净化力量的啊。宫曼札、百字明是忏悔业障的，文殊心咒是增强智慧的，因为你的欲望实际上99%实际上来自愚蠢。如果你知道这个欲望会带来的后果，你就不会那样欲望了。就好像一个人老是想斗地主，这种欲望实际上是愚蠢的一种显现。他老是想着搓麻将、斗地主，因为他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让你变得更加的麻木，你的智能还没有升高到敏锐到发现这样的行为，抽烟的行为、搓麻将的行为、斗地主的行为会让你变得更加的麻木。如果敏锐到这一点，你主动就不愿意去了。对，文殊心咒也很重要，让你变得更加有智慧。宫曼札是让一个人变得倾向于神圣，供养神圣。因为人总是倾向于供养自我啊，满足自我的口味， 他现在要你做一件相反的事，要满足源头的口味啊，要供养神圣。所以公班长百字明是忏悔业障，过去的业障。文殊心咒是让你智慧能够增长，上师供，上师供是让你真正的能够跟你有缘的上师能够连接上。即使你当时可能没有真正的上师在身边，但是当你一直冥想上师供的时候，你有的有缘的上师将会渐渐的被你吸引过来，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碰见你的这位大师，因为你一直在渴望他，你的欲望会成真。如果你的欲望足够深、足够强烈、足够虔诚，那么迟早你会碰见他。这就是上师供的含义。所以当你用三年的时间做这五件事，大礼拜，最后一个大礼拜啊，五体投地的皈依，用三年啊，从30年减掉一个零变成3年，那么你也可以差不多达到一定程度的进化。所以密宗现在大大降低了门槛，你3年修五加行以后就可以开始修密法了。当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德鲁巴到至今为止都不愿意降低啊，他还是要用30年。当然这是对于出家人，在家人还是降低到3年。第15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灵修方法。我学了哈达瑜伽以后练了4个月，脸色越来越好看，原来腰痛弯不下腰也可以弯了，弯下后也不痛了，但是全身皮肤开始出现白色的疙瘩，非常痒，晚上2到4点吸痒啊，医院也查不出原因啊，中医听说我练瑜伽就要我停一下啊，吃了10天的中药好了。请问老师，像我这样没有经验的人如何选择修炼方法？我一直认为瑜伽是最好的灵修之一啊。你的问题分两个部分，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讲。首先一个部分，我先要告诉你，瑜伽的确是非常好的方式，但是自从瑜伽传到西方就被大幅度的扭曲了。我记得塞古鲁曾经提到，你如果按照西方的瑜伽修炼的话，你迟早会得病，因为它跟东方的瑜伽已经不一样。你如果按照那一套瑜伽在修炼的话，你不仅会得各种各样的病，而且更显著的你可能会得心理疾病啊，这个非常明显。所以有很多瑜伽教练本身在做了10年瑜伽教练以后，他发现他得了心理疾病，他开始变得抑郁，开始变得莫名其妙的这个产生心理问题啊，这在瑜伽教练里面其实很普遍啊，大家如果了解内情的话，因为他的瑜伽练错了啊，瑜伽并不像你想象的只是在运动肢体，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你说你练了4个月然后身体变好了，腰变得能弯下来，那说明你真的是缺乏锻炼，说明你的4个月真的是拉开了你的筋骨啊，所以你能够弯腰了，你的筋骨变好了，你拉了拉筋，所以你气色也好了，然后你开始出现了白色的疙瘩，非常痒啊，医院也查不出来啊，那说明医院非常的，现在医院充满了庸医啊，这么简单的毛病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你这个白色的疙瘩是什么吗？啊，民间的有一个说法，这个叫风疹块啊，如果是中医的话他应该立刻看出来这是风疹块。如果你看到这个中医他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没告诉你，说明这个中医也有点问题啊，水平也一般。这个叫风疹块，这个风疹块有2种原因，一个是过敏引起的，就它不一定是你练瑜伽引起的，另一种原因是排毒引起的。那么如果是排毒引起的，也许可跟你的这个瑜伽操练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也许你练了4个月以后身体开始渐渐的出现了排毒反应。但是无论是排毒还是怎么样，出现风疹块就证明一个身体的一个过敏性的反应。风疹块本身不需要医疗，你要明白这一点，它是一个向外排泄的征兆，它一般在手臂上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你是在手上还是哪里，手臂上出现的比较多，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排毒，那就不是风疹块了，那就是如果在腰围出现的，那就是带状疱疹，比较疼的啊。带状疱疹一般是肠道严重排毒出现的一个明显标志啊。我们现代人吃了很多肉，激素吃太多，就肠道毒素根本出不来，日积月累没地方发泄，就变成带状疱疹了啊。但是显然你不是带状疱疹，你只是风疹块啊。风疹块其实不需要治疗，过三五天它就自己会消退掉。你出现这个现象证明两件事，第一个你缺乏运动，第二个你体内代谢不好啊，毒素无法以别的方式代谢，就只好以风疹块的方式来代谢，所以你其实应该吃一点鲜柠檬泡茶，你应该开始吃巴旦木果，这些都能够让你身体进一步的简化，碱性的碱啊，进一步的变成一个碱性的身体啊，而不是酸性的身体，你的代谢跟免疫能力将会逐步的提高。它跟瑜伽的操练也许有一定关系，但不一定是100%的关系。你可以继续练瑜伽，但是仍然需要谨慎。你可以把瑜伽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筋骨性的操练，拉筋骨的操练，那就不会有危险。如果你的瑜伽变成深度的瑜伽，你就要当心了啊。深度的瑜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不是那么看上去，并不像你看上去的那么安全啊，有一定的危险性。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